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今天的第六期门徒课程是我们的第六课。第六课呢是谈到基督教科学会。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灵的一种表态？就像基甸，当神派使者来跟他说大能的勇士，等于说神要给他任务，要拣选他为士师，让他能够拯救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基甸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如果跟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从埃及到迦南地当中发生很多很多的神迹啊，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这个是基甸那个时候的背景啊，就是士师记中的背景。这种心态就是说很自怜，很无助，然后呢所有的疑惑都放到那一位曾经拯救过我们的神，答应过我们的神的身上去。等于说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曾经有一种心态，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态哈，就是说呢，我很失望，我觉得神不爱我，神在哪里呢？当这个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神跟你同在，他说哪里有跟我们同在呢？意思是说他在怀疑神的同在，二来他心目中的神不应该这样会待我们，等于说他很失望。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基督教的科学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而产生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发起人，这个创始者。那一开始我们提到就是敌基督的灵哈，就假基督的灵代替基督的灵，或者敌基督的灵，基本上就是会高抬自己，然后超过一切，包括神，还有超过人所敬拜的，让自己站在这个神的位置。那当我们自己站在神的位置的时候呢，也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抵挡了我们的主基督。敌基督的灵就是这个异端或邪教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起端。那他要来代替基督，或等于说呢，他贬低了耶稣基督。我刚才提到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如果他没有挂一个基督教也就算了，因为科学在现代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大概都很相信科学，因为它有验证，它有数据啊。这个时代一般大部分都非常的确信科学，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科学我们就进入了迷信科学。不过我要谈的不是这个科学的问题。以前的人会认为有信仰就不应该就是对于科学有任何的依赖，但是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都了解，科学也是神所创造的，人因着神的给我们的这种能力，我们就去发现到神创造的它的奥妙，就产生了这个科学，就是人的能力可以募集到，可以去验证的。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跟科学一点都不矛盾，但是神是超越，对神的信仰是超越科学的。我们如果不小心也会落入相信科学。 相信眼见，相信验证。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基督教科学会，怎么会挂了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呢？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焦点。那我先来谈一下这个起始的其中的一个主角，就是埃迪夫人。她是1821年到1910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她从小呢体弱多病，人生的经历也很坎坷，因为呢身体不好，所以呢就只能辍学哈，不能好好的完成学业。他的父亲是一个改革中的牧师，等于说他们家的背景是基督教的背景，爸爸还是牧师。可是埃迪夫人可能也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人，他就很反对这个改革中里面的所谓的预定论，就是说神如果预定谁得救他就得救，不一定谁得救他就没有，不拣选你的话那你就没有份。好，这是预定论的，我们就很简单的来说预定论哈。那埃迪夫人那是一个神学主张，埃迪夫人非常反对，等于说他心里面对于人的这个出路呢有一些无助，也有一些不满，然后呢有一些寻求。所以在这种跟父亲的这种信念不合的情况下面，当然他就应该是不快乐的哈。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嫁了人，可是呢没有想到丈夫又去世，到了第二次结婚的时候很快就因为这个婚姻不美满，彼此就没有办法再过下去，就离婚了。所以我们可以感到这个埃迪夫人她自己的这种对人生二十几年的体验哈，是很多愁，是很无助，心里面是很迷茫的。所以呢她就很想找一条出路。那她的背景是基督教的背景，当然她对圣经也熟。有一天呢他就看到圣经里面这个启示录第20章那里提到说呢，我们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那在那个时候呢，21章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埃迪夫人对这样的一个启示录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的景况呢，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死亡，当然就不会再有病痛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让她出现了一个一道曙光。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赶快进入这种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的一个景况呢？虽然目前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他存着一个想要突破想要寻找的心，就开始找出路。首先他找了一个心理治疗师，那当然他也是医生，他是有牌照的，就是用心理的科学来治疗的。所以他就很有兴趣，因为你知道一个这么抑郁这么低潮这么迷茫这么没有喜乐的人的话，他的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重担，会有很多的阴霾，然后呢这个心里面的苦呢可能比其他呢都让他更觉得难当。所以当你找到一个心理治疗师的时候呢，他会有所谓的催眠术，或者是一种锻炼一些所谓的冥想锻炼这些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埃迪夫人呢就觉得这个是以前她在信仰里面从来没有领会过或者是学习过的，她对这个就很有兴趣，所以 感觉好像找到一个可以归属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医生呢，就跟着他。但是没有想到呢，大概在四年后，这个医生就去世了。但是这四年也带给他有一个新的，有一种创新的啊，一种想法跟突破。等于说呢，他有一个理想，能希望能够创出一条路，这一条路的根基是从基督教出来的。因为基督教讲到人有灵魂，基督教注重人心里面的安息，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被救赎，而且基督教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为一位救主，让我们期待新天新地，进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埃迪夫人呢，她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自己在寻求，她开始带着一个希望，但是呢，她的希望是寄托在她自己的寻求，还有她的期待里面。刚才我们提到基甸的那种感叹，对天使的，对神的使者的这个感叹呢，事实上是一种失望。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很期待我们信主之后什么事情被解决，什么事情不要发生希望自己能够比别人如意。可是呢，在我们很多很多的对于我们所信的神的期待中，你发现好像跟我本来期待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跟基甸有一样的想法，如果你跟我同在，怎么会遭到这些事情呢？但是这个埃迪夫人呢，在同样的这种失望之下，她想自己找一个出路。所以我在第二项关于这个基督教科学会里面呢，第二项我用了一个经节，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当我们想脱离我们目前的困境，我们不去依靠我们的神，不把它交托给神，不去寻求我们自己的神，我们所相信的主的时候呢，而我们自己想要找一条路，圣经形容说就好像我们要凿出另外一个池子，因为本来那个池子呢没有喜乐，好像堵住了不通。可是这个池子当你一凿的时候，事实上是一条 滑路哈，而且是破裂，是不能存水的，就只有越陷越深。所以我提到埃迪夫人从失望再存希望的时候，已经是对自己的理想跟对自己的欲望在凿他自己的一个池子。什么欲望呢？以前的主没有带给他满足他的希望，现在呢，他干脆就自己来做主。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十二章提到有一个妇人，这个对于这个妇人的形容，哇，非常的好像伟大哈，天上现出大异象。这个异象是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埃迪夫人当然就从现实一下就栽进去，把自己来领受这个妇人，原来就是他自己。等于说呢，他就把自己入了这个座，然后马上成为那个很伟大的天上的异象的主角。那就是为什么后来在这个他的这个年代呢，大概在19世纪那个时候呢，她事实上是一个很有名、很被推崇的一个女性。我们记得哈，她的这个异端呢，叫做基督教科学会。谈到 基督就是信仰，谈到科学是大家所在推崇的啊，在现在很流行的啊，那么这个把它集合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欢迎。所以就从他自己的一个经验，当他那个啊治疗老师呢过世之后呢，他有一次摔倒了，在这个摔倒的当中，他一爬起来，因为联想到或者是读到了或者是回忆到了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耶稣治好这个瘫痪的人的时候，诶，他这个伤势，摔倒了这个身体的伤势呢就好起来了。所以让他有一个确据，如果我这个信仰是真的，那么我就可以得到医治。当然不是只有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更重要。所以等于说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呢结合了基督的信仰，它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然后呢也结合了科学的验证，然后更结合了心理的医治。这个都是当代人所需要而且所无知的，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刚刚在发展心理学，然后就想到说，哎呀，我从来不晓得原来我有这个心灵里面的这个这些不好的地方。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当然很吸引人。但是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呢，它事实上是在美国出土，那它基本上就只有流行在这个讲英文的这个国家，像欧洲啦或者是加拿大这些哈。那么它的本身所触及到的跟随的人呢也没有那么多哈。教会的话大概在美国有两三千间，那还有其他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都是在这个讲英文的这个地区里面。就这样，就这个基督教的科学会就因为他这一次的经验呢就出炉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埃迪夫人呢，她有了第三次的婚姻，那么第三任的丈夫就是她的门徒，她的学生，然后就被训练也自称为是基督教科学的行医者。那么这个就会跟神医运动有关系了。好，以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会谈一下一些运动，好，稍微我们从圣经角度谈一下一些运动哈。所以行医者也出来了，然后这个教主也出来了，基本上现在埃迪夫人就成为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救主了，而且是有方法，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哈，结合了这些冥想啊心理学啦催眠术啦哈。那因为圣经也有讲啊，对不对，就是神耶稣要医治我们的心灵嘛哈。所以呢就这样子在1875年的时候就正式的，这个时候书也出版了，科学与健康哈。然后呢这个其他的都万事都具备了，包括有行医者，包括有他们的这个推展的运动。那基本上呢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呢他们是不讲道的，他们不讲道理的，那他们也没有所谓的牧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专门推展这个基督教科学会里面的医疗方法，等于说把信仰跟健康结合在一起了。你不觉得这个很吸引人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也有这种现象，当癌症病人发作的这个几率看起来越来越多，好像越来越可怕，好像人好像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注意到这个癌症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就开始很多的癌症的这样的病人的，从他的见证，从他们怎么样来发现什么叫癌症，到我怎么样经过这个抗癌的时间，就有很多很多理论出来，包括饮食，健康的饮食啊，包括怎么样可以避免的这些 健身的方法很多哈、啊，都关于健康方面。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健康方面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追求目标。这个也就是以前的秦始皇的他的欲望，长生不老，因为死亡对人是一种威胁。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如果对于生命的永生、死后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像埃迪夫人这样的一个黑坑。什么叫黑坑呢？他就是掉下去了，因为他要找的就是今生的健康、神医医治，然后呢又有信仰，然后又不用经历太多的这个苦痛啊，所以呢就产生了、创出了这样的一派，叫做基督教科学会。其实啊，我对他的认识不多哈，那我当然参考一些书籍，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称呢，是在机场看到的。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店面，里面好多书刊，我看来看去我也看不太懂哈，因为很陌生。那个时候刚刚来美国啊，没有多久的时候，常在宣教时候在机场进出会看到这个基督教，因为看到基督教我就很兴奋，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而且那些在里面看着这个店的人呢，好像一点也不热情，就是让你自己去看他们的一些书刊，然后有的是赠送的，啊。后来我才晓得，那个叫做基督教的科学会。那么基本上他们是以他们的印刷品、小册子，还有这个健康医治的治疗的这个主张来推展开的。啊，那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话，其实有一群人很需要离开目前的苦或痛或者是迷茫。那这个埃迪夫人呢，就凿出了一个池子，就像那个38年的病人，那个躺在池子边一直等了38年要被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有一个池子，可是这个池子的水呢根本就是什么也不是。但是这一群人很需要一个盼望，他们就要这个假的希望，所以他们呢就逃避他们的现实，来找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跟着这个基督教科学会进入所谓的神医的治疗或心理的治疗。所以我刚才提到，如果我们对永生看得不够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会注意到今生。还有一点，当我们不明白我们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是我们敬拜他，我们感谢他，而且呢我们要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因为我们的心愿不得其章。我们会对于人生的百般的痛苦遭遇不得而解。那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科学会呢，就是这样产生的。虽然他的人不多哈，就跟的人不多哈，但是呢他就事实上呢他也推展了他的运动，还是有人去跟随的哈。那基本上他是一个否认圣经是最高权威的一种主张。为什么说他是最高权威他否认呢？因为他把自己的这个科学与健康这个科学的这个自创的这个书呢，他呢放在了圣经的上面。当然这个埃迪夫人就成为他们的教主，甚至成为他们的女神她是演变过来的人看得见的一个女神。刚开始他们就把刚开始的神称作父神，那么现在这个埃迪夫人是母神。这个都是我们一直讲的这个异端里面的敌基督 代替基督的一种同样的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否认圣经的最高权威，然后他事实上他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等于说我们前面也讲过，它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融合，冥想也好啦，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把那些各个宗教的谈到这个灵啦，灵的能力啦，不朽坏的这个人的这些观念呢，把它融合在一起。因为只要是宗教的话，就会比较靠近人的需要，比较让人可以接受他的方法。好，所以现在呢，不再是神的儿子救我们了，现在是这个埃迪夫人成为人的救主了。好，那所谓的人的救主呢，就是能够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我们的心灵得到解放。好，那里面就融合很多的宗教，而且呢，他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直接就否认说耶稣并没有钉十字架，所以也没有死而复活，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这些盼望，好，这个复活的盼望出来。所以他基本上呢，其实这个埃迪夫人主要是在否定人可以不用生病，人可以拒绝死亡，那么人呢根本不是罪恶的问题，所以就创了这个基督教科学会的这种主张。那他也否定救赎的需要，因为既然耶稣没有上十字架，那这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神学论说呢，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科学会它是一个异端。那么这个异端呢，就是基本上从里面的一些日后以后末日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我们有新天新地，然后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转变哈，那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呢，练出了一种自己的一条道路，好，就开辟了自己一条道路，练出了自己的一种灵丹，认为所有的物质、疾病、死亡、罪恶都是幻想，把真实的当作幻想，然后也否认所谓的有审判，也否认所谓的有地狱。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称它为异端。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失望的时候，当我们有不解的时候，请我们要更去认识耶稣基督，更去寻求说到底我对于这个信仰的堵在哪里，到底是什么让我这样。因为神是真神，他的应许是真的，他说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跟他有很相通的这个心，我们可以凡事谢恩。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失望的时候，未免我们会有或不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找神，而且要更认识那一位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生命付上代价的救主。所有的答案就在他那里，我们要忠诚于我们所委身的，我们所归属的这一位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定就只有他。不要带着你的失望让自己越来越重，重到一个地步呢，你好像快要窒息的时候，你只好自己又找出另创一个出路的时候，那就不好了。好，所以呢，虽然我想东方人对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呢比较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一方面呢，它的推广它的广传度也不大，好，或许对我们不是有什么危机哈，没有什么危机性哈，就是不会怕说会陷进去。但是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基督教科学会的缘由要让我们有一点警醒哈。那么这个异端基本上都一样，就是有一个 被高抬出来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这个真的就是幻想，对不对？好，人怎么救人呢？然后呢，他就为了要解决自己的，不要再有痛苦、眼泪啊，这个病痛不要再有这些，希望都快点过去呢，他就另创了一条路。可是这一条路是死路。